大家好，今日系8月27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26号突然降临中尼边境，由5000米高空崩塌落嚟嘅超级冰川，唔够60秒就令吉隆口岸彻底消失，1400多人失踪。同一日，中共官场亦出现震动，源头是一场抄家行动。在江西省长的别墅入面，竟然搜出200多个装满大量现金的皮箧。先睇中尼边境呢一场浩劫，伤亡数字仲喺度持续上升。截至截稿，尼泊尔方面表示已经揾到165具遗体，仲有826人失踪，当中包括接近400名外国游客。中共西藏官方的讲法就是只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中共一向都有隐瞒灾情的前科。一名日本游客忆述，前2个星期他曾经去过中国吉隆口岸，当时出入境检查站逼满了尼泊尔和印度游客，只是过关就足足用了1个钟。有推测指吉隆口岸长驻工作人员大约有300人，而排队过关加上塞车的人数估计超过1000人。至于事故原因，目前主流共识是一块超级冰岩突然跌落嚟，由1200米高处直插伦德霍拉河，引发的震动相当于一场5.2级地震。伦德霍拉河随即塞住，形成一个掩塞湖，而掩塞湖很快全面崩溃，冲落嚟的根本不是普通洪水，而是泥沙巨石和冰块搅埋一起形成的黑色洪流。监控画面影到吉隆口岸大约10座办公大楼、宿舍、超市，连同当时排队过关的人群，不够1分钟就全部在画面上消失。下游的尼泊尔更加惨，明明天气晴朗，河水就毫无预警地暴涨，大桥开始剧烈摇晃，短短5分钟，水位已经暴涨10米，连钢筋大桥的影都见不到。中国有人看到并表示，距离现场还有4公里那阵，已经见到成排树木和电线杆被连根拔起，大水在后面追着我们，司机根本就来不及掉头，只可以一路堵车狂飙3公里，才勉强逃出生天。这股洪峰一路摧毁超过100公里外的水电设施，印度比哈尔邦亦已经紧急下令沿岸全面进入警戒状态。尼泊尔当局更加向中共炮轰，西藏出现洪水之后，尼泊尔收到通知足足迟了45分钟，下游居民根本就是靠双脚和洪水斗快。现在将镜头拉回去中南海，看看习近平在这里忙着什么。就在这2天连续爆出3件大事。第一，不同渠道传出消息，江西省长叶建春在26号被中纪委带走，并进行抄家。其中海外爆料人蒋望正的描述极具戏剧性，办案人员冲入叶建春那座2层半高的别墅，足足守了3个钟。叶建春秘书的爸爸是一名木匠，偷偷将别墅衣帽间的换气线改装成通往阁楼的暗门。阁楼入面收埋了200多个大行李箱，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的现金，每个箱装住160万，合共3亿2千万人民币。叶建春是蔡奇的福建老乡，而叶建春可以坐上这个位，据讲是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透过蔡奇得回来的。中纪委就顺住蔡奇的人物网络一路向下查，而蔡奇正正是习近平的第一权臣。那到底是习近平和自己人反面呢，还是他已经保不住自己人呢？第二件事涉及习近平的老巢。2日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辞职。深圳是习家军的商业重镇，不过短短半年之内，深圳的书记、市长竟然全部换人。精英论坛认为这个情况类似邓小平当年一步一步将华国锋身边的亲信调走。 最后在全会上迫使华国锋交权。第三，习近平发动全国举报，准备对火箭军展开新一轮的大清洗。外界将这件事解读为习近平搞不定，将有合案，无奈之下再靠反腐开路。在高层角力的关键时刻，吉隆口岸这场泥石流刚刚就击中习近平。瓦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有力推进的政治工程。四川地质专家范晓早在2022年就严厉警告，东喜马拉雅山构造是地震非常活跃的地方，而这个超级工程的爆破和蓄水极容易诱发毁灭性的山泥倾泻。结果范晓在2024年底被全面禁声。现在全网都在问一个要命的问题，如果下一次超级冰川撞落去的不是伦德霍拉河，而是投资万亿的超级水库来呢？另外，水利专家王维乐曾经分析，习近平亲自指挥压下水电工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完成对藏南地区的主权宣称。习近平想要的是功盖毛邓，武统台湾，收回藏南。中尼边境这场天灾会不会成为党内反习派最新的逼宫筹码呢？观众朋友，你认为这座万亿大坝最终会不会建成？如果真的建成，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会面对什么命运呢？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很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R2 3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很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如果有一日人力中介找上门，开出3倍的高薪请你去中国大陆发展，甚至拍心口话被人查到的罚款、律师费我们全部包晒，千祈不要以为自己中了大奖，这张随时可能是一张运你在中国的单程票。法国快讯周刊8月24号发文揭开中共挖掘台湾晶片工程师的内幕。中共现在的玩法不单只是开高薪那么简单，他们在台湾新竹租办公室，开空壳公司，再出手挖掘晶片业高阶工程师。表面上工程师是替台湾公司打工，实际上资金是由中国方面提供，而工程师掌握的技术和机密亦随之流入中国。新竹地检署检察官蔡宜津证实，台湾由2021年开始大规模清查，到现在已经有17间中企因为非法挖掘被查。不过问题是惩罚实在太轻了，5年前比特大陆非法挖掘一案保释金只是10万至20万。快讯周刊最后补充，虽然是这样，台湾在最先进晶片技术方面目前仍然领先中国大约5年。不过问题是中共刚刚又布下一个更加可怕的新陷阱，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就正式生效，大家要特别留意第4条，只要当局认定你可能危害国家产业或技术安全，就可以禁止你出境，而且限制出境的权力更下放到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不需要事先通知你，亦不需要经法院程序，一个地方公安人员就可以在机场将你拦住。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中共对台湾晶片人才的渴求是真的。 中共的背信和漠视法治亦是真的，那他会不会先用三倍高薪将你请去中国，再利用出入境的新规将你困住在中国呢？今年三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 AI 公司 Manus 获美国 Meta 看中，准备收购，结果两名创办人随即被限制出境，技术不准走，人亦要留低。下一步会不会有台湾工程师突然发现，原来连返台湾放假都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民进党26号专门发文提醒，除了台湾公务员要提高警觉之外，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及科技业人才，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供应链人员等等，都属于高风险族群，要小心入得去出不回来。台湾陆委会亦提醒，不单止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亦一样，中港澳目前都被列入橙色旅游警示。法国那篇报道最后提到，台湾在最先进晶片技术方面目前仍然领先中国大约五年。不过大家想想，如果支撑这五年差距的工程师被高薪吸引了去中国，然后9月15号之后再走不到，台湾还保不保得住这五年的优势呢？合约写着三年、五年，但究竟几时可以回台湾，现在可能变成地方上一个小小公安话事了。最后想问下观众朋友，如果今日有人开出三倍的年薪，要挖你或者你家人去中国工作，看完今日这篇报道，你会怎样跟他讲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一起讨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就喺今日啊，啱啱有个突发消息，就系喺俄罗斯圣彼得堡嘅市中心发生咗一单汽车爆炸事件，导致一名俄罗斯高级军官当场丧生，同佢一齐嘅太太就身受重伤啊。目前呢，据了解已经送咗去医院进行抢救，而且呢，根据部分现场目击者同埋当地媒体透露，呢次爆炸威力非常巨大，导致两个人嘅双脚都被当场炸断咗。而根据初步报告显示，这次爆炸是由安装在他车里面的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引发了。圣彼得堡的网络媒体丰坦卡报确认，这个人的军衔是中校。我们见到之前 X 平台有传他是大校，但无论怎都好，他都是一名高级军官。另外 Telegram 在军事频道进一步披露，他生前是一名空军飞行员。目前我们见到俄罗斯官方暂时未公布他的具体姓名和所属部队，因为件事刚刚发生。发生爆炸的地点叫斯拉维扬卡社区，这里一点都不简单，是俄罗斯国防部之前专门为军人购置的住宅区，主要住的都是俄罗斯的中高级军官。好了，现在变了做被下手的目标。另外呢，我们见到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还在不断升级。今日27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通报，罗马尼亚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布达尔当日被召去俄罗斯外交部做什么呢？俄罗斯直接向他递交了一份外交召会，宣布罗马尼亚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即是被驱逐出境。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他做是对罗马尼亚之前驱逐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所作出的回应。近日我们都听到包括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因为现在英国大力支持乌克兰，所以英国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军事报复，需要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即时准备，加快制定应急预案，并加强监视英国周边海域的俄罗斯活动，是不是？点知今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就大方地向全世界再次威胁英国。这位俄罗斯发言人叫扎哈罗娃，他直接表示，作为对乌克兰使用英国导弹袭击俄罗斯的回应，俄罗斯可能会打击位于乌克兰境内或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所以呢，他说我们目前正在搜集相关的情报，找出乌克兰境内相关导弹生产设施的位置。好了，我们看到呢，就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又进一步升级的。 另外，北约方面呢，今日亦都有紧急行动，包括瑞典一架 S-102B 情报侦察机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附近活动，其实近日都发现了有活动的。它主要是监视俄罗斯，这个叫摩尔曼斯克方向有没有什么异动了。另外呢，北约的 E-3A 空中预警机，还有荷兰的 A-330 空中加油机，亦都被发现出现了罗马尼亚上空。另外，波兰国防部在25号已经正式宣布，最新一批28架由韩国制造的 K2 主战坦克已经被紧急派往波兰东北部边境地区，去严密盯实和波兰接壤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见到，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目前正在测试新一轮所谓军事动员的准备能力，包括如何安置、供应和武装新征召的人员等等。而就在加里宁格勒地区亦都进行相关的军事准备活动，所以令到它的邻国非常紧张。不止这样，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亦都在25号非常意外地宣布，对本国武装部队亦都搞了一次战备检查。所以亦都令到目前我们见到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跟着我们再看看中东局势，虽然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消息，但都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见到白宫在26号昨日表示，目前没有和伊朗举行任何谈判，所以这个就是完全否认。在之前我们见到前日俄罗斯官媒俄新社报道说，美伊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且几日内就会宣布，估计现在很难成真了，因为白宫已经出来讲了我们没有进行谈判了。另外，我们见到卡塔尔首相在27号那时已经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希望可以重新推动外交斡旋。而今次会面的重点就是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另外，彭博社都引述了三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现在正准备要重启，即是怎么说呢？一种重启一个运作，就是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和相关货物的程序，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力度。按照这个新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以更加快速地将敌方或者扣押的中立船只上面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随后相关的货物就可以再次转手出售，而所得的款项亦都会转交给美国财政部处理。所以我们见到有分析认为，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国可能正由传统的经济制裁模式转向更加强硬的战争资产没收模式。所以它不单止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长远来讲亦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处理敌对国家能源资产的一个全新工具。我们见到美国不是已经宣布它对伊朗实行经济孤立行动进行全面制裁吗？在伊朗现在的货币里亚尔对美金的汇率已经跌到去历史新低点了。德克兰和很多个伊朗城市都爆发了抢油潮。钱不掂啦，跟住油又不够用，加油站排晒长龙。还有部分的加油站是因为燃料用晒而被迫关闭。我们见到有知情人士在26号那天透露说，伊朗现在国家燃料战略储备已经跌到去红色警戒水平了，极之有可能在几个礼拜内就完全用晒。不只是这样，在26号晚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说，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了这种海军封锁已经阻碍了伊朗进口汽油。而且呢，他说国内产量也都已经没办法满足民众的需求啦，现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来的。所以其实不只是石油啦，我们见到例如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其实在这个礼拜伊朗部分超市，包括首都德克兰的超市，他们的食油和大米都曾经一度因为民众抢购而出现断货的情况。所以居民现在表示，人人都有种好像恐慌性抢购的感觉，每家每户都在囤货。所以这种经济困境其实也都开始引发了抗议活动。根据报道显示，在伊朗一个叫阿萨卢耶的海上油气工人这个礼拜发起抗议，因为生计恶化还有房租压力等等就开始抗议了。还有伊朗西部的沙德干钢铁厂大约有100名被解雇的工人也都举行示威。 咁而家工厂嘅货又出唔到去，咩都停晒产啦。你话工人就只能够被解雇，所以冇办法，佢哋而家都出嚟抗议啊。除此之外咧，包括电信、石化等等战略产业咧，近期亦都出现咗，因为几个月都出唔到粮而引起咗政助抗议。咁我哋见到 Trump 总统已经讲噶啦，佢哋而家有好多军人都已经有几个礼拜攞唔到人工，更何况系一般普通工人啦。咁另外咧，美国而家正喺度实行呢种经济封锁，其实咧外界分析认为啊，其实好大最大嘅变数被认为系中共，包括中共商务部嘅相关人士马先生最近就对大纪元透露话，中共方面目前更加担心嘅就系美国将呢个制裁扩大到金融结算领域。佢提到话咧，因为呢样会影响到金融系统嘅运作，海外有几百间中资银行分析。有几百间呢一种中资银行同埋相关嘅分行等等，所以呢啲银行如果都被美国纳入二级制裁范围嘅话，咁银行就冇办法开展业务啦。咁所以佢话而家中共咧，对中共嚟讲咧，要评估呢类制裁会冲击边啲部门。跟住咧，亦都有学者指出话啊，而家中共呢一个金融体系，佢系依靠呢种行政命令嚟维持住嘅。银行嘅烂账闲闲地都系几十亿人民币。如果美国再打出致命一击，将呢种二级制裁瞄准中国各大银行嘅话，佢后果将会系非常严重。所以佢认为咧，而家唔系话准备要迎战美国嘅问题。而是说中共现在在数紧自己口入面这个袋入面仲有多少钱，看看是不是顶得住这一轮的打击。
所有人都以为乌克兰战线拖住了普京，但是他偏偏反手就在远东地区调动重兵，甚至毫不避忌地向日本亮出核底牌。同一时间，美国 CIA 局长离开莫斯科之后，一回到美国就即刻拉埋国防高层开闭门会议，就在8月26号，针对北方四岛争议，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威胁日本，说俄罗斯这个核武大国是绝对打不低的。前一日，即是25号，普京的总统助理科比亚科夫更加对外说，日本大概只要一年就可以组装出核弹。莫斯科两日之内两次将核武同日本拉埋一齐，这个不是失言，而是一场战略威慑。8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日俄长期存在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之后25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30架飞机、13000名大军，在北方四岛以及日本加门口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北方四岛加埋只有20000名俄罗斯人，普京点解要摆出咁大阵仗呢？千岛群岛连埋一齐睇，就好似一道门户，扼守俄罗斯通往太平洋嘅咽喉——鄂霍次克岛。呢度亦系俄罗斯战略核潜艇嘅堡垒水域。俄军核潜艇只要潜伏喺呢个相对容易防守嘅水域，发射嘅导弹就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这个就是普京二次核反击的底牌，不过北方四岛就刚刚卡在这道门户的南端。如果日本拿回这四个岛，就等于撬开普京核防线的一道缺口，所以普京刻意抛出日本一年内拥核这个敏感指控，就是要引爆日本社会内部对核武的恐惧，用舆论拖住高市早苗加强防卫，升级日美同盟的步伐。不过这件事不单止是日俄之间的地缘摩擦，看埋下面这条情报，自由欧洲驻华记者影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结束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刚刚回到美国就即刻直奔白宫，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举行最高级别闭门会议。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听日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比就要飞去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科比是川普阵营入面的亚洲优先派，主张美国逐步抽身欧洲，将军事资源集中在印太，全力对付中共。 CIA 局长刚刚由俄罗斯回来，五角大楼即刻开会， 跟住政策次长又要去北约。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反映川普政府正同普京达成某种大交易，美国准备令欧洲战场降温，从而实行联俄制共。如果真是这样，普京连番向日本施压就讲得通，他介入东亚破坏美日同盟，向川普施压，同时亦是在美国全面转向印太之前先发制人，在太平洋划下一条红线，保住俄罗斯的核堡垒。另外亦有一个观点认为， CIA 局长去莫斯科是警告普京不要轻易挑衅欧洲，之后五角大楼开会，加上政策次长前往北约，就是要传达 CIA 局长对欧洲局势的判断。这两种观点未必互相排斥，真正答案可能很快就会浮现。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全世界示范了一件事，核武国家可以欺负无核武的邻国。消息传到东亚之后，安倍晋三几日之内就提出日本应该考虑核共享。讲到底，俄罗斯是促成日本改变核政策的主要推手。更加不用讲，还有核弹头数量急升的中共，以及核武产能大幅提升的北韩。观众朋友，你认为在这种生存焦虑之下，日本会不会真的行到和美国核共享的这一步呢？这件事对台湾来讲，究竟是多了一把保护伞，定是反而引火上身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一句，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吃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很多人叫它做吃得的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的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才好。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